喂，今天晚上是这里吧？
是的，
能听见吗？
是的，啊，能
哦，
听
是
到
这
老
里，
师，
好好好，
对，
好吧，好吧，
对对对，
哦，现在打坐500多坐了，在坐上尺都没钱，那么累，挺了，八相妄念回到主上也不觉得啥，你坐着。这是介绍情况的，不是有问题，好吧？你说的我都知道了。阿弥陀佛，坐下还会琢磨，再有妄是怎么是不理睬？这样断掉它有妄念，别说那个不理睬了，别琢磨了。无缘大慈，那就是无缘大慈，就是没有缘分也都慈悲啊，嘿嘿，无缘大慈，还有同体大悲。无缘大慈一般跟着同体大悲一块说，不看缘分，慈悲一切不看缘分。我刚才是不是我没开麦啊？没听见呢？没反应啊？哦，反应你快听见了，好吧，好吧。那个是这样，那有缘怎么大悲啊？赵家，你说无缘怎么大悲？有缘怎么大悲啊？你能说出来有缘这么大，不对无缘也是那样，不就是了？烦恼的根源是什么？那个随缘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你先这学，然后咱再讨论你的问题。哪里的人？名字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不知道，你咋会说无缘怎么大悲啊？你会说无缘怎么大悲？你是知道点啥吧？没有缘分怎么表？那有缘分怎么表现慈悲啊？这你要是不知道，你咋能会说没有缘分怎么表？咋说这么说话呀？你说说有缘分怎么表现慈悲？我听听。对，无缘也那样，不就是了？这有啥说的？听到我说话了吧？都没有反应，我发觉哦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不识乞丐冤钱是有缘，是啊是啊，不识乞丐冤钱是有缘。那行了，无缘就是对于一切都无缘，都可以行布施，这不就行了？嘿，不是不是，不识冤钱是有缘，哎，这个缘不是很真，不是说的不布施，无缘不是不布施。你原来在这糊涂着，给他1块钱是有缘，不给就是不无缘，不给也是有缘。不过那不是慈悲缘，那是孽缘，那咋能会没有无缘呢？那咋能会那不算无缘呢？你这个有缘无缘，你跟理解的不一样啊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布施了就是有缘，不布施就是无缘。什么是无缘？什么是无缘？根本就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乞丐，也实行大悲，发愿度一切众生，这不就无缘大悲，无缘大慈？这不能沟通的原因，是因为对于缘分的理解不同。原来你是那样理解缘分的，是对缘分的理解不同，所以没法沟通，就是因为对缘分的理解不同。所以我们不能光词语啊，词语它就有不同的理解，还是不能沟通。应该是一意比把意思说出来是吧？一招语言是有时候是不好沟通的，因为都是一个名词，理解并不相同。就像刚才对缘分的理解，他那么理解着，那就不一样了，这就不好沟通了。刚才那个那一个，让他自己说说是哪儿的，叫什么，他不说了，嘿嘿，你看说这看来都不愿意说呀，在哪里是谁都不愿意说，哎，这不勉强，不能沟通不沟通呗，他就什么什么烦恼的根源啥，可能说的那个，那一个那个叫随缘的，他一直不说了。佛法太复杂了，能不能归结的说一下？李健呐、啊，李健，你这题目太大了，你这题目大，不适合在这讨论，太大了，这能把佛法归结了，这还了得的？这么大的题目啊！哦，李健就是那个随缘，可李健，你不是说那个什么烦恼的根源是吧？是不是说的烦恼根源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这个你说弄成离间还是烦恼的根源呢？哦，这样啊， 烦恼的根源到底是什么？你说烦恼的根源，我你知道我想我咋讨论呢？你要想知道烦恼的根源做什么用的？有啥用啊？再一个，你说这个烦恼的根源，去除烦恼，他不知道他根源照样去除啊。为什么要去除他所就根源呢？你说烦恼，再一个，你觉得烦恼根源是什么呀？也可能啊，有些认识，我们刚才那个就是，好像在不知道去除。你不是说去除烦恼呢？这咋会不知道去除啊？认识的不透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认识不透，我们都不一定认识的透。你谈谈你的认识，不透也不要紧，我听听。怎么弄个根源弄出来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是这样理解，咱们都接触过佛教界啊。佛教界不管是水平高低，不管是这个录音录像，还是开示啊，或者什么，或者是经论。有你这个思路吗？我还不知道，也可能有啊，是我不知道啊。你想彻底了解，你知道根源它就彻底了吗？你说到的根源，你知道根源，我觉得是更不彻底了。按你的思路是更不彻底了，不是更彻底。我打百坐80坐了，打坐是老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出来。我知道是妄念很苦恼，请开示。嗯，你知道孙慧君，你这个啥呀、啊？你后边说一个请开示，我看出来你是等我说话。可是你前头这个都没有问题啊，你前头是讲你的状况呀，没有提什么问题啊。你就后边接了一句请开示，就这样，你讲个状况，我可以评价评价。这个事儿我还没做过呢。越说越不明白，所以说嘛，不好沟通，李健，这就不好沟通。嗯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哎，他不肯讲啊，他是怎么理解的？他不肯讲，不肯讲，不好沟通了。这不勉强，这不勉强啊，阿弥陀佛，不勉强沟通。我说回去，你是介绍情况了，你介绍情况我知道了，这不就行了？你都没有问什么，你是该怎么做？什么叫该怎么做啊？打坐有妄念，你就坐上智观池座，管他有没有妄念干什么呀？不管他有没有妄念，好吧？知道妄念不是有就是断了，那没断呢、啊？断就是截断他，不念念不一念一念相续啊，妄念相续，截断他。你知道他不是有，你截不断也是不管用的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我的话不一定有参考价值。这不是，这跟你这个不一样，这是修心能心法的。到这儿来是，就这的话对你不一定有什么帮助，不好沟通，对不起了啊。没有这二什么什么二五八什么妻子没有看见。再一个你是谁呀、啊？哪里的？哪里的人叫什么名字？不好解决问题，不刚才说了李健不好解决问题。所以他不在乎的事多着嘞，嘿嘿，不在乎，好吧，不在乎。就是那一不就说有一批人嘛，号称学禅的，可能他就是那里的人，号称是学禅的，其实没梦见啥是禅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，不是什么，是对不起你了，李健，没说沟通不沟通了，好吧？对对对，王邦彦说的对，我说话仅限于心中心，对对对你李健对你这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仅限于心中心，我以前都反复说，我说话有局限性，局限于心中心，早就这么说。局限性在我们这儿，不在你那儿，没说你那儿有局限性，说我们这儿有局限性，好吧？那个我说有一批人学禅的是那样的，可他好像是还是不是那批人还不像，还那批人啥特点呢？是这样的特点。由于他们看过禅宗的那些语录啊、问答啊，看过那一些，所以他们一个典型的两个特点，一个特点是排斥教义，排斥学教，排斥教义；另一个特点是反对打坐， 这是两个特点。他都不知道排斥教义那些话，古禅师也说过那些话，他们是深通教义。可现在那些号称学禅的呢，他不懂教义，他就排斥教义，那就不对了。他跟古代禅师不一样，古代禅师那学教学透了，他就说一些排斥教义的话，跟这些一点都不懂教义那根本不一样。还有排斥打坐，古禅师是说过排斥打坐的话，静坐不是禅什么什么，这些是说过。他们本人的打坐功夫很好，很能打坐，现在这些人呢懒，不愿意打坐，一点功夫没有，他也排斥打坐，那能行啊？所以他不懂，跟光学个口头，他实质上没有禅。这个理解我可以回答你，我这不但是有门户之见，人家是很强的门户之见。门户就是心中心，这个门户不是说心中心的别到这儿来，这就是有强烈的门户之见。现在物理学研究物质细分到夸克后，再细分就是空，这个空跟我们佛教的空性有什么不同啊？那当然那不同，那个再分就是空，那就是什么，那就没有嘛，再分就啥都没有了，没有物质了，那就没有了，那个是没有。我们佛法的空是设计空，一直是设计的空啊，并不是没有啊，这个当然不同，不一样，跟佛法的空性是不同。阿弥陀佛心咒最后一个字啊，那是阿弥陀佛心咒吗？你说念谁？那是阿弥陀佛心咒吗？你念念阿弥陀佛心咒，我看看。你说这个刚多六字明，你说六字明后头有一个字儿，可是那个字啊、那一个字，那是阿弥陀佛心咒吗？那是高小华，你把阿弥陀佛心咒贴着，我看看咋回事。你把阿弥陀佛心咒贴着，我看看是咋回事。高小华啊，你听见听不见我说话？高小华，听见听不见？高小华听不见是吧？别的人能听啊、哦？你听见了？好吧。你把阿弥陀佛心咒贴着，我看看咋回事。你说六字明后边有一个字，那是，那是观世音菩萨心咒。那一个字你不能当心咒啊，不是种子字儿，可能是说种子字儿，那观世音菩萨的种子字儿 ，C 念 C， 那能说是心咒啊？要说心咒，那个整个咒语是心咒，不能说那一个字是心咒，整个咒语是观世音菩萨心咒，可以这么说。哦，嗡阿弥陀佛，对，那你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心咒，没错，那就念 C， 嗡阿弥陀佛 C， 念 C， 嗡阿弥陀佛 C， 对，这阿弥陀佛心咒啊，嗡阿弥陀佛 C， 对，好吧，你贴出来知道了，上去知道啥呢？还六字明也有这个，嗡阿弥陀佛 C 有这个，也加一个字，有时候也加一个字。为什么会受报？怎么做不受报？你看这不很简单吗？这都不应该不算问题，应该是都应该知道。为什么会受报？因为造业了呀，他当然要受报。怎么样做不受报？不造业就不受报了吗？这不很简单吗？啊，造业受报因果，我们不是学佛都从因果入吗？阿弥陀佛，不造业就是不着相。你这么说不大对劲。但是也不是没道理，这样说也不是没道理。你那个思路要假如偏狭到这种程度，那个什么呢，就是宏大的都给你弄缩小了。你别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也就是如此，不仅仅如此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谢金祥，我是看见你这个名字，我都这种感觉，就是把大的弄小了。你说的不是没道理，有道理，但不仅仅是这么点道理，应该这么想。你知道的还不多，不仅仅只有这点，不仅别去总结什么，你总结不了，你还没那么宏大呢。你不知道的还比你知道的更多，虽然你知道这点有道理，虽然你知道这点有道理，你不知道的比你知道的更多，这才对。什么星空啊啥，这你说的都没毛病，但是不仅仅如此，我超英国。那这是那个达摩祖师讲的嘛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持犯，佛无因果，就不说超什么，说超干什么，无因果，我就无因果，不用说超。说的是无因果，当然就是佛不造因，佛不受果，佛无因果，就这么说的嘛。勇于承担自己就是佛嘛。这个袁荣啊，你是转来的，你就这么回答他啊。 别人勇于承担自己是佛，你要是勇于承担自己，那是我执，是佛，那不是佛，那是我执。你就告诉他啊，你就说别的人勇于承担自己就是佛，你要是勇于承担自己，那就是我执，应该断掉。你告诉他啊，好吧？我说话能听见吗？哦，嗯，好好好啊。众生习气在见境被夺，此无主见，流浪生死，行住坐卧怎么办呢？你是这样，你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是什么呢？是在你前头说这一句话的基础上问的，我没猜错吧？两小雀啊，那是雀啊，两小雀。我猜错吗？你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众生习气这一句话里的基础上讲的，对吗？是吧？是不是？你打这个图我没看见，你打这个图是个方框，在我这显示，你应该直接用语言说是或者不是。对对啊，好好。那么你这段话在哪看到的？为什么呢？我看看，就是你出自于何处，在那个地方很可能能解决你这个问题，就在这个你这上面这段话的出处那篇文章里，可能能解决你这个问题。你先跟我说从哪儿来的这个？众生习气在见境被夺，什么自无主见，流浪生死，这个话我听着很陌生，你在哪儿见到的呀？对对，我就说你贴出来，那可能王祥禄上次的文章里，你贴出来那一篇文章是什么名字？你把那段话结合上下文贴一个完整的意思，当然不是全篇太长了，不是全篇，就是有这段话的完整意思，就这一小段贴一完整意思的一小段，你这个并且注明出处，然后咱接着讨论你这个话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就往王祥禄上师这个文章里去找，那里头一定告诉你行住坐卧怎么办，一定告诉你了，要么你去找找，一定会有。昨天听讲到只看一小段，后面没看，那好吧，那你看全篇吧，全篇里一定有你这个问题，他不可能这搁这个话上那个什么什么。昨天听讲花藏世界，花藏世界是找到才能了之，是这样相关的。现在我们不要说花藏世界，我们连我眼前这世界都还没有了之呢。我们是花藏世界是佛说的，我们听佛讲的，听到佛讲的。当然了，佛讲的有人不信呢，那这事没办法了。我们信佛信佛，我们是信佛讲的。你要说了之，那了之，那我们连我们这个是眼前这个世界还没了之了呢。不要说眼前是个世界，你那个城市你了之了，一小块还了之不了呢，就别说那个了之了。我们是听佛讲的，花藏世界这个事儿是听佛讲的。如果佛没说，我们就不知道花藏世界这个，连花藏世界的概念就不会知道。不造界是出在佛果位吗？什么叫佛果位啊？这么怎么回事啊？我说这个话啊，我说是达摩祖师有个血脉论啊，那个论里头有这么个话，说是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持犯，佛无因果。咋来了个不造业啊？就是佛无因果，前头省了两句啊。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持犯，对应的是佛不造业，佛不造因，佛不受报，佛无因果，是这样对应下来的。所以说个不造业，因为说佛无因果，无因果那个无因不就是不造业吗？是这么说的，达摩祖师讲的，不是我们的观点，我们的认识，不是我们的认识，是祖师讲的啊，观念宏观。哦，这是这个邵东方找出来一小段，学佛本旨，在去之见众生习气，在见境被夺，自无主张，流浪生死，此即根也。这就是这个祖师讲的，故必练习之心不被流转，所以二六时中不杂用心，处处回顾本来。行了，回答了他这个问题了吧？他说怎么办？这不就这么办？说过了，所以在这个原文里能找到答案。这就是他说的二六时这个行住坐卧怎么办？行住怎么办？不就说了二六时中不杂用心，这不就行住怎么办吗？一法界多少个 阿赖耶识，你这样，你这个圆融，你反问他一下，圆融，有这个问题，你反问他一下，一大海有多少个波浪？问他，那个波浪数不是固定的，所以阿赖耶识数这样打比方也不是固定的，并不是固定的数目。我拿阿赖耶识和老师的阿赖是一样吗？如果是一样，为什么你知道的？哎，那你就告诉他不一样不就行了？那这不是他就他是证明了不一样，那好不一样就行了呗。阿弥陀佛，一样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啊？
那师兄们，如果这会儿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学一段老人的大手印开示。中间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上来啊？那老师一直也都在线。那我先念一段吧。七，子子自心实际，此三要见定行，为断惑妄之命根，为子子自心实际之法门。见定行三要素为断惑妄之命根。我们凡夫有见惑、失惑、尘沙惑等迷惑，见惑就是没有正知正见而迷惑于外相。现在很多学佛的人知见很迷惑，不识佛性是怎么一回事，脚跟站不稳。比如已经发心学佛法的人，他听说一个修气功的外道人有神通，本事大，他就想，哎，我还是练气功去吧，佛法他不修了，学外道去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某某山有个小和尚，在山上设的佛学院当执事，他听说某气功师有神通，他就不修佛法，改学气功，以求获得特异功能，跟外道走了。这就是为神通所迷惑。所谓迷惑者，乃是我们学佛心不痛切，见定行不正之所致也。知见乃修法学道的第一要紧之事，知见不正，修行起来必然迷惑而走弯路。
哦，有个这样的问题。杨秀华在这儿了吧？能听见啊？我说话。杨秀华，沈阳杨秀华，哦，那对对，能听见了。这个齐祖深能听见，杨秀华没有回答。他问的是为什么求大涅槃啊？听到啊，能听到。求大涅槃是生死业。我你这个什么？你这个很可能，你这个思想啊是涅槃是不生不灭，那怎么是？涅槃不生不死啊，为什么大涅槃成了生死了？求在求上了，有求就是生死业，无求才不是生死业，问题在求上。说完了啊，这就简单的回答，说完了，听到了啊，好好好好吧啊，急着着急。是这样观念，我们这个急啊，你可以认为是本体啊，本体它就能够朗照，这就是急着，照谁啊？照本体。就是说，就是平常，我整个佛教界没有这种说法，如诸土光环照主体，这就是照什么照本体，就这个即照照即，这就叫回光返照，要认取佛性了嘛，回光返照，这是别把这俩词单开说，同啊不同啊，你先把这个观力红啊，你先把同与不同搁一边，先不管他同意，先说他意思。意思就是即就是指的佛性。佛性是有朗照这一种特点，照谁啊？照他自己，这就照即。照自己就是照即，即照就是佛性本身就会朗照。
阿弥陀佛。
如诸土光环照诸体，还是这个诸字。有这一个这是好像这就是佛教界常说这个呀、啊。如诸土光环照诸体。猪还是这个猪字，对对对对，如猪从光还照，说的就是回光返照，也能体会一念不生，也能体会得到分明，可为什么还不见性？它弄成两个了，我们讲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是说的一个，它是不是弄成两个了？一念不生是一个，了了分明又一个，他讲的那个了了分明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意思。现在好多人在了了分明的把打妄想说成了了分明了，那不是代表分明，那是打妄想。即照是有为，照即是无为，可以 成就。急躁没有有为的意思，着急也没有无为的意思。急躁也没有无为的意思，着急也没有有为的意思。这跟有为无为根本不相干的事儿，扯不上有为无为关联，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。很早已听说过一句话，说是佛经里的，末法时代众生饮苦食毒，一直理解成吃喝了，应该不是吧？应该这样理解。我没听到过这句话，你说是佛经里的，是哪本经里的呀？我没有，就是好像法经里的，《法华经》里的原句怎么说的？这个意思是可能会那个什么？原经文怎么说的？对，贴出那个原经文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一直理解成吃喝了是吧？他这个说什么？说饮苦食毒可能会说，但是不一定说理解成吃喝呀、啊，不一定理解成吃喝呀、啊。无量寿经里的，那把无量寿经里这一段贴出来。对啊，末法时代的众生饮苦食毒，未尝应息。是啊，这个理解成吃喝是怎么哪来的啊？理解成吃喝这个意思，并不是无量寿经的意思吧？所以你这个就不能说是佛经里的了。那他对啊，理解成吃喝不是这个佛经里的意思，你就不应该搁到一块说。佛经里说啥就是啥，你不能加意思啊。不能也不能加也不能减，不增不减。阿弥陀佛。哦，你说这个意思我知道了。你这个，我原来我读你这个词啊，我这个没有理解你这个话。现在看了说，把这个饮苦食毒理解成是吃喝，应该不是吧？也可以理解成吃喝。当然。除了理解成吃喝，还可以按你的思路去理解，也可以按你的思路。除了你的思路以外，理解成吃喝也可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各有各的角度，他从那个角度看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你们说的对，但不是全部意思。你们说的有道理，但不是全部道理。对呀，可以是比喻，也可以是比喻，也可以说的是吃喝。对，吃喝是太狭义了，但也包括这个狭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食物水啊啥，毒素较多，在这个年代毒素较多，过去年代没有这么多毒素，现在不都污染了？原来都没污染吗？现在都污染了。原来呢，喝水河里的水都可以喝，现在谁敢喝？所以说，这就算饮苦食毒，也有这个道理，但并不止这个道理，也可以是一种比喻。不是不可以，也可以是一种理。密宗的理论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经，还是莲花生大师自创的理论？啊，是这样，就算是莲花生大师说的，也是佛讲的意思啊，绝对不会矛盾的，不是两个理论体系，绝对是佛的理论体系，没有问题的。不会说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秘法，就是莲花生大师说的也是释迦牟尼佛的秘法啊。阿弥陀佛，即使法身照是报身开张，我没这样理解过，我觉得这样理解有问题。你说即使法身没有问题，你说照是报身就有问题了，你这理解有问题。什么即即即日无即，即日所即，我没看懂。观世音菩萨，你自己看懂了吗？我猜你也没看懂，你自己写的这个字，可能我会猜错啊。阿弥陀，即是体照是用可以，即是本体照是，即是法身照是报身，不那个报身不可以，那个即当然是法身，那个照是报身不可以的。即说的是本体本来就具有这个属性，这样理解照。你说是照的属性啊，那当然了，当然这个是即本身就具有照这个属性，当然是这样的。这样理解即照行无照，就这是咋回事啊？我不是很弄懂你的思路，林华的思路不弄懂，没太弄懂，还没看出来是怎么想的呢？刚才我们都已经说了，并且如珠土光环照诸体，对于即照照即已经解释好了，这么多岔子出来，这么多岔子是咋回事啊？这些岔子也可能有它的道理，但是我不觉得这不越搅越糊涂了。 本来很简单嘛，那弄这么糊涂干什么呀？烦乱是咒语可以达成成佛，我就不知道你说的啥，你讲的是啥呀？是坐上啊，是坐下呀、啊，是心中心咒语啊，是什么别的啥咒语、啊？弄不清楚你说的啥，你说具体吧。你不说具体，我不知道你说的啥。崔道槐，北京崔道槐，你说具体，我就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，具体什么内容不讲的这个。坐上心中心，那个是本来有这个说法，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那不是对治烦乱的呀，那哪是对治烦乱的呀？那是对治昏沉的呀，昏沉了跟那个昏沉做斗争，不要睡着，就睁开眼睛大声念咒。不是对治烦乱的，你那大声念咒不越来越烦乱呢？
那我们再学习一段老人的开示吧。知见迷惑是修行之大敌，所以学佛先要知见正，破见惑，然后再破失惑。失惑是什么呢？就是对境生心，起种种粘着的思想。我们之所以有种种迷惑，乃知见不正引起的。知见正，见惑断了，失惑才能断，才能立稳脚跟，不跟外道走。任你外道神通再怎么大，但你不得漏尽通，不识佛性，决定不能了生死。我们是心地法门，识得什么叫佛性，能了生死。像吕纯阳祖师见黄龙祖师，当时吕纯阳已经阳神成就了，但黄龙说：“你这手撕鬼。”吕纯阳说：“哈哈，我囊中有不死之药。这囊中药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外药，就是口袋里面有炼好的药，是外丹。一种是臭皮囊，即身体中炼成功金丹，金丹炼成功就是不死之药物，不要守着躯壳。”黄龙祖师说：“嗨，饶经八万劫，终是落空王。纵饶你能够活八万个大劫，到最后还是要落空，因为你不认识佛性是什么，有神通又有何用处？你着相，以为这阳神是真的，其实这阳神也是假的，一时梦幻泡影，只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显示一个幻身罢了。比如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显现的身体，都是阿弥陀佛的一生身，所以一生身不仅是身体，一切境界事物都是一生身，所以三河大地也是我们的一生身。只是我们不认识，就把它隔断了，只认这身体是我，山河大地不是我。山河大地是地水火风组成，我们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组成，而我们的佛性能大能小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放之执迷于六合，收之则退常无义，也是无明把它缩小了，局限在你身腔里，而不识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一生身
啊。儿子讲，我改将命为名之时，白雪是白，白鸟是白，四通十意，最消乱，此修行中一大关键，可不知当先知本来，再求真如。说白雪是白，白鸟是白，有什么不同呢？诶，刚才我们好像说到这个事了、啊、我刚才不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，我们所说的了了分明跟他说的了了分明不是一回事儿。比方说我们说的了了分明是白雪之白，他说的了了分明是白鸟之白，不是一回事儿。就是这样，别混淆。我们讲的了了分明是不断灭的意思，他讲的了了分明那是打妄想，他那个思想他知道，他说那打妄想成了了分明了。那这个白雪之白和白鸟之白，这能都这两个都比喻为了了分明吗？这能一样吗？这不一样的，就这意思，误解了吗？不一样啊！所谓一生身，不仅是身体，一切境界都是一生。不明白，是这样，这个是不刚念过？刚念过，应该是道理已经讲明白了。道理讲明白，在你这个是这至少是这样吧？赵元宗啊，宁波赵元宗，这至少是这样。我不可能用我的语言讲的比祖师讲的更清楚，我是不可能做到的。祖师已经讲明白了，暂时看不明白，以后再明白。你总有看明白的时候，并不是 祖师没讲，我跟你讲讲我的意见，不是这回事，祖师讲，这不刚学过，对呀、啊，不就说这个道理了呀？这不就正这刚刚讲过这个道理，你说不明白，我能再用我的语言跟你说明白，那是不可能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再说也没有祖师说的清楚啊。阿弥陀佛，了生死可以说成解脱，这不是说成啊，本来就是嘛。了生脱死不叫就说的解脱道吗？不就这回事？原本就是，不是说成什么。你要是想打一个什么小图像表达意思，有的不显示。现在就是何震打这个图像是个方框，在我这显示出来是个方框，所以你打成图像不最好不要用那个东西表示，用语言表示，用文字表示吧。你用那个表示，我看不到你那个图，你打那个图，我看见是个方框，也可能有的地方能显出来，我这显不出来。手机显示一朵鲜花，杜心林呐、啊，你打了个鲜花，我能看见是个鲜花。何震打的那个是个方框，不是个鲜花。你打这个鲜花，我能看出来，就是个鲜花。杜心林，阿弥陀佛。哦，电脑显示是方框，那就是在手机显示是鲜花，电脑显示是方框。哎，
我们再来学习一段吧。但是这一生身也是假的，阿弥陀佛也要退位的，极乐世界要改变的。阿弥陀佛退位之时，观世音菩萨来即位，观世音菩萨的世界不叫极乐世界，是另外一个世界啊。老师下面有个问题，
持心戒听老师开始。杨秀华，你这个问题太大，你就找个名词，找个命题，就让我都说一大堆。元音老人的在开始里好些地方讲到心界了，咱们你可还是咱们从老人那个说，我不在这一直在这读书讲这个问题啊，对不起，法生无相，律无不相。说到无相，应该是法身外没有具体形象可言。说到无不相，一切有显现，那么妄念与烦恼应该是有相的东西吧。有相的妄念和烦恼，你这个呀、啊，可能有一个地方，大概是把这个心相和色相混淆了。你说妄念和烦恼怎么看得见？是像看色相一样看见？那怎么可能啊？心相，你只要说是感受到妄念和烦恼，那就是看见了。你像看见一块砖头，看见一个世界那样看见呢？那是色相，那不是心相啊。妄念烦恼是心相，怎么会看不见的呀？咋会看不见呢？不过你不能说像看见色相一样，它是心相，它怎么能看见色相一样啊？我这样说不知道是你是不是你问的问题，是特别是你这有些概念我都没看懂。法身外没有具体心相可见，这个话我都听不懂。什么法身外没有什么心相可见，我都听不懂这个。明明告诉你大而无外，你弄了个法身外，那是法身吗？有外还是法身吗？我这看不懂你说这话，所以有些概念是相同的。我们概念，阿弥陀佛，哎，真是不仅没有外，也没有内啊！告诉你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都告诉你错了，那都。阿弥陀佛，有个困惑想请教你。六年多刚开始学佛，打格音卡老师的那一关，常常会身体打没有了，这种情况持续了近半年后去问那一关老师，老师说你不用去观境界，回到赵老师说的去做，以后打坐就再也没有身体划空了。困惑的是什么事？以前啥也不懂，烦恼很，打坐身体会划空，现在人很清静，烦恼少，反倒不会身体。我现在欠坐宽，想请教一下老，你还想画空呢？哦，你是想说是还要画空？哦，那是这样，你打打看看能不能画空，要不能画空，一直打到画空位，那是警戒，打画空警戒，那个本来并不重要，但是不耽误你把它看得很重要。你是谁呀？2582什么什么歪歪，你是谁呀？打出来你的地址姓名打出来。哪里的人？不是让你说具体住址，不要你的具体住址，到县某省某市某县，到县不要你具体地址，到县，然后说什么名字， 不用你改名字，就像你打问题打字一样打出来，谋生谋事谋线某某某打出来，就像你打问题打字你都不会来这样打出来，不用你改名字、他说的不是新中心张金英，他讲的不是新中心，他讲的是原来内观那个老师让他回到中央，内观咱们不知道，咱们说话也不干内观的事儿。他现在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就是那个身心世界化空，修心中心就是快满一百座了。他讲身心世界化空的事儿。你想化空是警戒，并且也不重要。你想化空就一直打坐吧，啥时候打到化空为止？不化空一直打，打到化空为止就不管，千多又回来打，为了化空嘛。我们不为了化空，那就跟你思想就不一样了。你为了化空，我也不反对，一直打吧。那这样，那你要不是还想化空，你就把化空这个事忘了吧，别操这个心了，没这个事儿就算完了，把这个事忘掉吧。如何知道能闻能知的就是佛性？听成怎样知道能知能闻的就是佛性？这个说法你告诉他圆融，他这个说法不准确。能知能闻，不能知不能闻，都没有离开佛性。你不能说就是佛性，不能说就是，只能说没有离开佛性。怎样把佛性保住？佛性丢不掉，也不是你能保住的，也不是你能丢掉。它不是个东西可以任你拿捏，它是本源呢、本源不是能任你拿捏的。说法身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这个内外分别指的什么？我理解的外指的目前看，那你这个例如背，佛性并不能拿山河大地做，不能拿山河大地比喻佛性，内是指内心的一些妄念。佛，你这又弄成你那个内心了、你不是佛性的内啊，佛性的内跟你的内是一回事啊，不知道理解混淆。不是理解的对不对，我就没看懂你指的什么啊？你说的佛性的那样是你的那样，你的内心不是你的那样，那是佛性的那样。混淆了，我总觉得我看不懂你说的什么。王清扬，我没看懂你说的是啥，特别是外之母前是实有，就这我都读不懂。什么母前是实有啊？佛性的外，佛性没有外头，佛性也没有内头，说的佛性，怎么你理解成你的外、你的内了？好吧，有师父说没有痛苦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值得？我认为活着不是值不值得，只是借假修真罢了。我这么说对了？对，你说的对。我从佛法的理论看，宇宙有边没有？没有边，没有边。宇宙有边吗？没有边，阿弥陀佛。实际上啊，这都属于十四无忌里的问题。有边的吗？像这些，就是十四无忌就有十四个问题，佛不回答。就像这一类，宇宙有没有边界，佛都不回答这问题。很简单，为什么不回答？一句话反问的，他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。你要说有边，边外头是什么？这麻烦了。所以就像这些东西，佛是不回答的，没有意思，没有意义。宇宙说是这样，我们这他是用宇宙这个词儿了，他讲的叫世界。实际上说宇宙说世界，你看这个宇宙这俩字拆开说是什么呢？上下四方谓之宇，往古来今谓之宙。那么宇不是指的空间吗？宙不是指的时间吗？这不是时空吗？再看世界，世是指的三世，界是指的界限，这还是说的时空。就所以说这个宇宙啊，在这佛经中称世界。虚空呢是世界在虚空里，虚空装着世界的，世界在虚空里。你说的一样不一样？它不是一码事啊。对对，那说的世界是在虚空里。就你看那楞严经里说虚空和世界不是这个有这个话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逮在点太清里。下边一句就是虚空和世界的关系了。况独世界在虚空也，就世界在虚空里嘛。你要这不用这样联系，虚空非气世界。实际上啊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气世间、时间、气世间，像这些啊，跟这个虚空没有那么联系。虚空呢，是跟世界。 相对说的，不跟这个什么气世间啊啥，不跟这个飞气啊啥，不跟这个人气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个是咋样弄啊？这个是这样弄，你把气世间好像不是气世界，是个气世间。你把这个，这也可能我的记忆有问题，我记得好像是气世间。你放到佛学大辞典里搜索一下，看看是怎么定义，然后你就知道，他可能他不直接去，不就是跟虚空的关系，不是从这个气世间这个角度去联系的，不这么联系。气世间它都有相对说呀。气世间，对，就这三个字。气世间是相对谁说了？相对有情世间，和他对应说的叫有情世间。有情世间，这个世间不叫世界吗？有情世间就精神世界，气世间叫物质世界，这么说的，跟虚空不直接对应，他对应的是有情世间。法身都说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本身就无外无内，根本不用纠结内外是什么。对啊，根本不存在内外的问题。实际上不存在内外的问题，本身就告诉着你它没有大小之说，不存在很大或者很小，就不存在这个说法。所以大没有外，那是 你这个大不成立了。这个小没有里头，是小也不，它就是不存在，不是大小能涵盖它的，不用大小这个概念去涵盖它，这样说的。也不能用内外去，也不能说它里头它外头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它不具有大小的特点。不小心把手扭了，有人告诉我要向身体忏悔，身体忏悔，因为没把身体照顾好。怎么样向身体？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呢？心中心法五百座了，还这样问一个问题，这奇怪啊，这么奇怪的事啊。没听说过他这个说法，你告诉他这个圆融，没听说过他这种说法，很奇怪啊。五百多咋还有这种问题？对啊，五百多咋还有这种问题？气世间等于物质世间，是这样，是相对有情世间说。那么有情世间是精神世界，气世间是物质世间，是相对说的。是这样，张松伟，这两个这个搁在一块说，拿出来一个说，会出现问题。就这两个相对的搁在一块拆开说，可能会出现问题。如何快速化除对子女亲情的执着挂碍？那这个先回答你这个快速，拔苗助长使得其反，久久修行才有效。先说这个快速，然后说如何化除，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。谁把这两段话答出来，贴着就回答你了啊！对对，这个答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是回答你如何化除的，久久修行这个才能响应。是快速的，别急躁，急躁是没有用的。拔苗助长刚好是反的，久久修行才有效。哦，你说是这个释金刚戒那个讲那个概念的时候，就没有把这个气世间和这个有情世间没有放在一块说，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。你别死死的认为气世间就是那个什么物质世界，别这样死死的。这样他讲的他这个气世界在这个地方很可能有别的意思，也就一语不一语吧，还放在哪说的。我们刚才是跟有情世间相对说的才那么说话，现在没有跟有情世间相对说，那么这个非气世界可能有别的解释，不一定非认为还死死的认为它是物质世界，不能这么认。这么就是好像是别扭，这样来别扭，应该一比语啊，没错，不依照名词言，应该依照意思，他讲的什么意思？地狱属于精神世界，怎么会呢？你这个话有没有这个意思啊？你这个地狱属于精神世界，你不认为有那个有大铁围周匝八万余里，里面怎么怎么？你不认为是真的？你认为那是个精神现象，会不会有这个意思啊？那是真的。不是啥这那个真有的没有？《地藏经》里都说的是最具体了，那些都是存在的呀。你看说有大铁围周匝八万余里，这样坐地日行多少啊？坐地日行八万里什么意思啊？地球的周长是八万里嘛？你知道地球往下都铁镊构造，铁镊不就叫有大铁围，不是铁吗？4000公里，对呀、啊，那不就是八万余里，4万公里，不是4000公里？ 不是四万公里，不会是四千公里。你知道四千公里这从哪儿到哪儿？四千公里，四千公里可能从东北到海南大概就有几千公里。现在是八万公里，不是四千。四万公里不是四千万公里，地球周长四万公里，四万公里不就八万里吗？那不就是说，那就是地狱就在地球里头了。这个地狱明明有那个地方，并且里面有那些现象，不是没有，那都是有的。你还认为没有，都是梦的？不对，不是，存在实际存在的这些事。当然，我们是不可能下地狱，不是两人以后永不堕三恶道，不仅是地狱。恶鬼畜生都不可能，那可是不信佛的大有人在啊，不修法的大有人在啊，那他们六道轮回里呢，三恶道他也可能轮回，也不是永远不来，报尽就出来了，把罪受够了，恶业力尽了就出来了，也不是出不来，不会永远在里，不像别的宗教有地狱和天堂的概念，下地狱永远在地狱，升天堂永远在天堂，那看死了。我们说的地狱和天界都不是永远的，天界福报相近了就从天界降落了，地狱的罪报受尽了就从地狱出来了，它不会永远的，这还是不求解脱的凡夫就这样的，也不会永远在地狱里。虽然以前在地球钻一个穿过地球的洞研究地，钻不了多少，钻不到那个地方，钻透早晨他可能钻透啊，他钻了，打个比方吧，比方这个地球像个水果，他钻那个距离他说很深很深，皮儿还没破呢，那连皮儿都没破，他就觉得已经很深很深了，人哪有这种力量啊，现在钻透地不可能钻透，没钻多少就已经钻不下去了。对，技术不行就钻不下去，那要是比水果就皮儿都没钻透，技术就不行了。哦，到点了，到点这样，到点也没漏掉啥问题呢，咱就结束吧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下一次再见吧。哦，还有个问题了啊，我看这有个啥问题，有个这个问题，转的问题。一个人一辈子在行善做好事，比如卖猪肉养了200多个贫困孩子，这样的人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？是这样，你把西方极乐世界看成善报了，希望极乐是解脱道啊，他跟那个善恶没有，就是跟善报恶报没有大关系，他是解脱道啊，他不发心解脱，他咋可能生净土啊？你要说他这个不对，造因他不是受造善因受善果吗？他受善果升天呢，他不可能生极乐世界啊，生极乐世界那是自己发愿去才能去的，并且就算念佛愿意去，没有造那么多善，能去不能？阿弥陀佛给你定住下限，有下限呢、啊，有底线，就是有底线。底线是什么呢？微处忤逆，非谤正法，能恶到这种程度？恶不到忤逆，恶不到非谤正法，都可以往生的呀、啊。不仅是做善事，就算是有一些不到忤逆、不到非谤正法那种恶，也不影响生息啊。只除掉这个为主忤逆非谤正法，这样可以，只要是坏不到这种程度都可以往生的呀。所以你把生息看成善报了，生息是愿望，发愿往生才能去，那哪是善报啊，善报升天倒是善报。阿弥陀佛，这个就说完了啊。哦，是这样，是不是现在、没有漏掉啥问题吧？没有漏掉
有，
那一个是刚才那个、
没有漏掉，
没有漏掉，好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能不能下一次再见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答疑就到这儿。老师晚安，各位师兄晚安。